弟兄姐妹晚安。约翰福音从13章开始一直到17章结束，是耶稣在他被卖之前最后跟门徒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所做的事跟所说的话被记载下来，包括他在逾越节晚餐之前给门徒们洗脚开始，最后一个晚上做的事说的话，却占了整本约翰福音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篇幅，25%。可见他当时所说的这些话对门徒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不只是对门徒们，不只是对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个人在以后回想这段事情，也包括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为了读的人能够明白能够受造就。约翰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他这样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写约翰福音不是他自己本身在回忆的时候想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用意，是要读的人也能够明白，也能够因此有受到造就，可以得到生命。事实上，在从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有6次他提到他当时讲这些事情，把这些事情告诉门徒是有用意的，是有目的的。6次他讲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些经节。而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最后一次他讲这句话，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他前面所讲的所有的话的结论。然后17章就是所谓的大祭司的祷告，就是耶稣为当时的门徒以及后来将来要信他的人的祷告。我们希望这些话语今天也能够造就我们，我们只能够看耶稣所讲的这些话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的意义，他的含义，他所讲的事情非常的丰富，但我们相信其中我们今天所看的一部分也能够造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人不论是以前或今天，在你的面前都如同草木，唯有你是永恒的，唯有你知道万有，唯有你掌管一切。亲爱主耶稣，你当日对门徒说的话鼓励他们，造就他们，安慰他们，也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深信在圣灵的感动，在圣灵的恩膏之下，我们同样的在这些话语面前可以受造就。亲爱的耶稣，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主啊，这是事实，求你让我们明白，也因此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经常仰望你，能够晓得你的荣耀，知道你的丰富，明白从你那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能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晚上他讲的话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耶稣当时对门徒说的话比起他不久之后要说的话，就好像是用比喻讲的一般。这是我们刚才读的25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那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比喻在这里，约翰用的比喻这个字，不是马太福音或者是马可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那里面提到耶稣用比喻来教导人，不是那个字。在马太马可路加福类福音里面的那个比喻呢，英文的翻译是 parable， 也就是其实是从希腊文 parabole 翻译过来的，就是比喻的意思。而在这里约翰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有些圣经词典把它翻译成 proverb， 就是箴言或者是谚语，有些英文的圣经版本就把它的意思翻得比较简单一点。举例来讲，新美国标准版就把它翻译成 figurative language， 这是 NAS 的翻译。我念英文给你们听： These things I have spoken to you in figurative language。那么新国际版也是这样翻译的， NIV 也是这样翻译， NIV 把它翻译成 speaking figuratively。 有些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 dark saying， 这是什么意思？简单说起来，它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没有直接说，没有明说，好像在这里耶稣说，这些事我现在是用隐约的方式来对你们讲，是用一个模糊的方式对你们讲，但是时候叫到，我不再用这些隐约的方式，不再用这些模糊的方式，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们，清晰的告诉你们。可是如果你去看耶稣从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这里所讲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13章后半段，耶稣明明的说，在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马上就要背叛他，讲完他之后他说，我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好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可以信我是基督。如果各位你们的中文翻译的话，你会发现基督那两个字是点点点，意思就是说原来里面没有这个字，也就是说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可以信我是。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到他要离开，为的是到父那里去为门徒来预备地方。14章的后半节耶稣就说，他离开之后会等他这个离开的事情完成之后，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要发生，就是圣灵另一位保惠师要被差来。约翰福音15章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这个世界要恨恶门徒。然后到了16章讲到门徒们会被犹太人从会堂里面赶出来，凡是来逼迫这些耶稣门徒的人却以为是替神做事。然后到了16章16节又回到13章14章他那里所说的，他要离开，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然后刚才我们读16章25节后面那里很明显的讲到，等不说时你们就不得见我，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说得这么清楚，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21世纪读圣经的人读了之后就知道说，啊，耶稣在讲什么事情。那为什么当时他说，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些话是用隐约的方式讲呢？是用模糊的方式讲呢？他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人与人沟通，其实就在我们常人之间，我们也都晓得，有各种的方式，有不同的形态，因此也会有不同的果效。有时候我们虽然说话，但是我们说的话意义不大，没有太大的意思。从小长大，就听到左邻右舍打招呼，加爸爸，吃饱了没有？这句话的意义并不大。这句话的意思其实等到你懂了之后，其实就是 Hi Hello， 就是一个人与人碰见的时候一个认，就是我看到你了。如果说你回的，你人家问你假爸没，你停下来想一想，感觉，那你就失去这个沟通的意义了。有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出声音，已经说话了。我们家有一只狗，养了5年了，全家的人都非常喜欢它，也是那种非常喜欢人的狗。但是问题就是它小的时候，2岁以前，非常喜欢往外跑，就是跑掉。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它，但是很头痛这件事情。有一次，孩子们在院子里面玩，带着这只狗玩，它都跑了。 我在屋子里面就听到喊喊那个狗跑了，而且我们家那个社区里面的左邻右舍白人黑人的小孩都晓得我们家的狗爱跑，所以一跑之后常常他们就主动的来去找酸你。然后我在屋子里听到就走到车库里面也要去找，这一次居然他听到小孩子们喊叫的声音自己回来了。所以过不久我在车房里面听到孩子们说 Sunny's back, Sunny's back, 狗回来了。我们家这只狗每次看到人的时候，它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迎接人，摇着它的尾巴迎接人，是一个非常友善的狗。我当时就从车房里走出去，要出去看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跑。看到它前面，它从前面往家里走，我的孩子已经跟它一起走过来。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出声。我们家这只狗一看到我转过身就绕，就往别的地方跑。为什么？因为我虽然还没有出声音，我已经说话了。连这只狗都看得出来爸爸在生气啊。我们说这叫做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在人生更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说的话必须要到将来某一个时刻才能真正的达到沟通的果效。大概两个月前，我去一个教会所办的青年人的福音营做讲员，那个是一个传福音的营会。年轻人的年龄慕道友从14岁一直到23岁24岁，换句话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就我个人有限的经验，14岁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大学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关怀的事情都不一样的，所以非常紧张。而没想到他们这个营会的题目叫做爱就爱到底。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肉麻，但是其实是很合圣经的。因为约翰福音13章说，耶稣爱他的门徒，既然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我在那里面有一天就用了路加福音15章浪子以及浪子父亲之间的 那段故事来描述天父的爱，因为那是耶稣讲那个比喻的用意。我也告诉那些年轻人们，我说圣经上用许多的比喻是人的常情，人在自己生存的这个经历里面，很多时候可以感受得到，可以做相当的关联的，用许多的比喻。但是有时候呢，因为人生许多的扭曲，有时候不大容易表达。我就这样说，我说譬如说，年轻人对于父母谈到爱的问题，常常发现是只有父母在骂年轻人的时候，一边骂一边说爱，一边责备一边说我是为你好，你不知道我对你有多苦心吗？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在那一两天的营会里面，那一堂里面，我跟他们真正的 connect 了。因为当我讲这件事，那几个年轻人都在那里点头。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很懂得体恤年轻人的讲员。我说我之所以会讲这件事情，因为当我稍微安静下来想我自己做父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也告诉他们为什么，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或许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强调他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多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年轻人对爱，对父母的爱，将信将疑，甚至于想到说父母谈到爱的时候只是说说而已，只是父母为了要加重儿女被责备的时候的那种罪疚感。甚至于有些年轻人说，如果爱是这样子的话，还是少一点比较好。我从小长大也有过同样的感受，想说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是少一点吧。一直到有一次小学生病，在学校吐了，也发了高烧，也开始气喘。我的父亲接到电话，急急忙忙的赶到学校要把我接回家去。他是骑脚踏车到学校来接我的，那一天刚好是大风雨。接了我之后，他把我放在我穿上的雨衣，他把我放在他雨衣的里面，造成他自己的雨衣没有办法全部扣起来。 然后就踩着脚踏车非常快的要赶回家里。回到家里面，他冲到厨房，把家里面有的暖水有的水倒在一个盆子里。其实我全身只有我的裤管跟鞋子稍微沾湿了一点，因为在整个过程里我抱着我爸爸的腰一直在他的雨衣里面。他把这水倒在瓶子里，把我的裤子鞋子脱掉，要泡我的脚，因为我的脚是冰冷的。他湿透的衣服根本没有换，没有脱。我那时候因为已经发烧也吐了，非常的虚弱。我还记得我试着跟我的爸爸讲话说，你先去换衣服吧。我的爸爸只回答一句话，弄好你我就去换。在那个过程中，我的父亲没有提到一个字有关爱，但是那是我从小长大的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好像在那以前，他所说的很多我不能懂的事情，我不明白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了。有些时候人讲的话要到将来某一个场合里才能够达到沟通的果效。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有时候行动比言语更响亮。耶稣在那天晚上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再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因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当时说的再清楚的话，比起他不久之后要说的，就好像非常的含蓄，好像非常的隐约一般。那耶稣不久之后他怎么跟门徒说话呢？就是在门徒的面前被逮捕，在门徒面前就像任何一个平常的人在罗马的军权面前无助的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在十字架上，就像任何一个平常人一样，在断气之后任人摆布的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了，然后第三天复活的形体出现在门徒的面前，并且把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诗篇里面凡指着他说的话讲解给门徒听。路加福音24章。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在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之前，没有任何的言语能够表达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言语能够表达他要成就的事情。他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明白。就连彼得的任性，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个任性里面也是非常多的残破，只是一些的字句里面或许彼得就把它拼凑起来。因为紧接着就耶稣第一次谈到他要被交在文士、被交在祭司长的手里，彼得就说万万不可。被捕、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借着这一切，耶稣明明的将父告诉了门徒。虽然当时耶稣说的话需要不久之后的受难与复活才能够使门徒终于明白，但是在那天晚上耶稣仍然必须说话，仍然必须在当时就先说明这些事情。六次耶稣提到他当时必须说这些事情的目的、的用意、功效。他讲这六次里面基本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约翰福音13章19节，约翰福音13章19节，这是在提到他马上就要被他的跟他一起吃饭的人当中被出卖。约翰福音13章18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十三章十九节，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耶稣这样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耶稣他六次提到他事先要讲这件事情的用意的时候，第一方面是谈到门徒们可以信，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门徒就可以信他是。等到事情成就，约翰福音十四章是讲到父要再差圣灵来这件事情，就可以信。耶稣的受难与复活的确在门徒信服他、顺从他、跟随他、继续的跟随他这件事情上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转变，的确是带给门徒言语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达到的震撼。然而耶稣要赢得门徒的信靠与顺服，并不只是在于他的受难以及复活的事情是如何的神奇，而是要让门徒们从他钉十字架的事情里面能够看见神的启示，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几个月以前，美国开始攻打伊拉克，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几天之后报纸就登美国军事的策略是什么策略，两个很有意思的字，你们还记不记得？ Shock and awe， 用飞弹，用伊拉克无法抵抗的空军的轰炸，先把他们惊吓，先经过日夜不停的轰炸，先惊吓他们，然后让他们造成他们的敬畏，就算他们不敬畏，也造成他们的臣服。 Shock and awe， 先震吓他们，震惊他们，然后要他们臣服。神的方式不是如此，耶稣的钉死的确带给门徒相当大的震惊，相当大的惊恐。事实上在我们人当中，任何我们所认识的人，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任何我们熟悉的人的死亡都带给我们相当的震撼，越熟的人带给我们的震撼越大，总是把我们好像已经习惯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规律好像都弄乱了。耶稣的钉死的确带给门徒相当大的惊恐，他们曾经亲眼见过他的异能，瞎眼看见，瘸腿行走，聋子可以听见，大麻风病可以得洁净，死的女孩子可以起来，耶稣拨饼拨鱼，五千个人就可以吃饱，一次还不够，又一次是四千个人可以吃饱，耶稣赶鬼，各样的异能他们都亲眼看见，而现在这个夫子却像是一个平凡人一样被鞭打，被作弄，被钉死。是不是一个惊吓？的确是一个惊吓。耶稣的复活也的确带给门徒们更深的一个畏惧。你如果去看福音书里面记载，门徒们对于耶稣的复活心里面感到非常的畏惧。但是耶稣说，先要把这些事情讲给你们听，到事情成就之后就可以信。不是因为死人复活的神奇，不是因为他们的夫子死了之后他们心中情绪上的惊吓，然后又看到夫子复活了，因此他们就终于臣服，不是这样子而已，乃是要先告诉他们，好让这件事情成就之后他们就可以信。先告诉他们，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们，他被卖的时间就在眼前了，耶稣知道他即将被出卖，他知道自己受难的时间就在眼前，就事先告诉门徒，并且向门徒们说明他的离开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是去为门徒预备地方，并且告诉门徒他必须离开，因为他离开之后才能够引发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就是父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
他必须事先告诉他们，好让门徒当这些事情完了之后，他们能够知道耶稣的死不同于世人的死。门徒在这些事情成就之后，耶稣必须先跟他们说，他们才能够明白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耶稣的死不同于世人，世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世人想逃避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世人看自己的死如同一个无奈的结局一样，没有其他的意义。耶稣在他受难之前告诉门徒，好让他离开世界，再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然后再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等到了这些事情都成就之后，门徒能够明白，耶稣的死不是一个意外，耶稣的死不是另外一个人生中让人失望的事情，耶稣的死不是在犹太人当中一个一次又一次兴起来的运动，看起来有很好的开始，到最后又后继无力，无疾而终。耶稣的死不是一个让人懊恼，觉得过去有许多可能，如果当初不是那样子，现在就不会这个样子。耶稣的死不是一个让人懊恼悔不当初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的夫子选错了一个人，为什么我们的夫子选了一个他不能信任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夫子要做那么多反传统的事情，说那么多反传统的话，激怒了当时犹太人的政治与宗教领袖。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好几年以前，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在中国大陆出来，曾经为中国的自由民主非常摆上的人。在我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别人介绍，这是在另外一个同工的家里，介绍说我也是在教会里面刚刚奉献不久的一个神学生。这个人就跟我谈之后，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个人是非常钦佩耶稣的，但是我总认为教会误解了耶稣。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耶稣，哎呀，你因为教会说耶稣的死是为了赎罪来的，我个人不是这个样子。耶稣他一定要死的，你没看这个人反动情操可真高啊。若不是神自己来告诉人，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会有许多奇怪的解释。人世间太多的事情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解释，耶稣的死不是一个让人懊恼悔不当初的事情，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失败，相反的，耶稣钉十字架正是神把他自己无穷尽的丰富、无穷尽的能力、无穷尽的智慧蕴藏在耶稣钉十字架里面，彰显在人的眼前。所以保罗到后来可以说，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儿子里面。因为当保罗有一天终于得以见到复活的基督之后，在这个他原本不信到后来能够信服之后，他的眼睛终于能够打开，看见神无穷尽的智慧就蕴藏在他的儿子这一个卑微的钉死在十字架里面。犹大出卖耶稣没有造成耶稣的失败，以色列的领袖刚硬的心没有阻挠神的旨意，比拉多明明是管理以色列人的人，反倒虚伪的顺从众人无理的要求，也没有影响神公义的彰显，都没有，反而是神永世的旨意就借着他儿子钉十字架，超越在这一切人间的无常、人间的不合理、人间的无知上。我要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利用比拉多，神并没有利用犹大，因为这些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的，脑子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犹大知道他在出卖一个曾经对他非常好的夫子，就算犹大像其他的门徒一样无法真正的认识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犹大也不应该出卖一个他曾经信任他的人。比拉多也是一样，在比拉多审耶稣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神并没有利用这些人，反倒神无穷的智慧超越在这些人之上。换句话讲，人的无知并不能够阻挠神的计划，人对于真理的扭曲也不能够影响神真理公义的彰显。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说神耶稣既然照着神的定旨以先见被交在不法的人的手中，因为信的人看到神的智慧就是这样彰显的。另外四次耶稣提到他先讲这件事情的用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这件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十六章第一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十六章第四节的前半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刚才所读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事先讲这些话的第二个用意，都是为了门徒的好处，都是为了造就、鼓励、安慰、激励这一群门徒。神向人启示他自己，他的用意对人来说都是好的，都是善意，即令一些对我们听起来不大好听的话，神的心意总是善良的，神的心意总是美好的。我要在这边提一件事情，在这四次里面，约翰有三次用希腊文里面的现在式的动词来讲耶稣讲这些话的用意，来强调一个持续性的果效，来强调一个经常性的一个发生。十六章第四节的前半节，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这个想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事情。约翰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我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好让时候到的时候，你们可以经常的去想我曾经对你们说过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不是想一次而已，你们经常的去想，你们持续的去想，想我曾经对你们说过这些话。十五章的十一节，这件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一直能够持续的存在你们心里。刚才念的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有这个字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换句话讲，是约翰记载这件事情，说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将来时候到了，你们就经常的想这件事情，持续的想，就可以持续的有喜乐，持续的有平安。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直停留在一个，就是好像就一直一个停留在一个喜乐的一个高原上，他是说当你们没有喜乐的时候，想起我曾经跟你们说过的话，你们如果能够持续的经常的想，你们就能够持续的经常的能够重新得回你们需要的喜乐以及平安。门徒们借着耶稣事先就把这些事情说给他们听，好让日后能够坚定门徒们对耶稣是万有主宰的认知。光是这个信仰，光是这个信仰的内容，当然就已经可以带来喜乐跟平安。但是事实上不止如此，因为耶稣所讲的话的内容不只是这样子。耶稣是知道万有的，而门徒也包括在这万有当中。耶稣不但知道，他也事先说出来他受难的时间就在眼前了，也很事先的说出来出卖他的就是与他一同吃饭中的一位。同样的，耶稣也知道门徒当时心里面所想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他告诉门徒，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如果门徒没有忧愁，没有胆怯，耶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16章19节，耶稣很明显的知道门徒心中的疑问。耶稣知道万有，这万有也包括门徒在里面，他也知道门徒们当时的情形，他也知道门徒们将有的光景。所以你会发现，一方面耶稣在他的讲论当中，他肯定门徒的信心，这是我们刚才读的16章27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他肯定门徒的信，他说父已经爱你们，因为你们爱我，你们也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也非常技巧地指出门徒信的不足。16章29节到30节，有一个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个人。一方面他肯定门徒的信，一方面他非常技巧地指出门徒信的不足。我不知道在你们过去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一个非常难懂的原理，不论是数学、化学任何的科目，但班上同学大家露出一副非常非常这个疑惑的表情，老师也看得出来，所以老师就说，你们都不懂吗？你们一个都不懂吗？然后这老师就一直用他的眼光看每一个人，然后看到我之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就开始点头，就好像我懂。下课之后同学才说，哎呀，刚才你懂啊，老师说了什么，我又说不出所以然来。这个门徒就是这样子，他说，啊，现在你是明说了，并不用比喻了，但是他真的知道吗？耶稣非常技巧地指出，现在你们信吗？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门徒们身上即将发生的事情，信心的不坚定跟动摇，耶稣很技巧很委婉地指出来，然后就借着这件事情，耶稣把讲这些话做一个最后的结论，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因为在世上门徒们将会有许多的苦难，这里说在世上你们将有苦难，这是一个未来事，即将发生一个打击，门徒们受不了，在其他的将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打击。这个苦难这个字，有些英文的版翻译 NIV 翻译成 trouble， 你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有些把它翻译成 tribulation， 或者就是我们比较习惯的苦难 suffering。 其实这个字，这个希腊文字原来的意思的含义是非常广的。我们一般对于苦难的感认为就是这个世界的环境带给我们的压力，特别有些时候我们把苦难的解释成这个邪恶的世界加在神子女身上诸般的迫害，的确这个字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各位你们去翻圣经字典的话，会发现这个字翻译成很多其他的意思。举个例来讲，在 NIV 里面，这个同样的希腊字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翻译成 anguish， 翻译成 distress， 苦恼，会有很多的烦恼，会有很多的愁烦，还有别的翻译成 frustration， 会有很多的挫折，会有很多的挫败。不只是外面的环境 也包括人心中的煎熬，人心中许多许多的挣扎，想到自己的光景，许多的苦恼，许多的愁烦，许多的挫折。耶稣说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因为在世上你们将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借着门徒马上要经历的失败，马上要经历的四散，告诉门徒们在将来还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波折，门徒们一生的道路仍然会是上上下下颠簸摆动的。有时候似乎非常好，好像在一个属灵的高原，非常的喜乐，然后不久甚至于不知不觉的就发现不知道怎么搞的又落到属灵的低谷了。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是门徒们在耶稣最后一个晚上跟他们说话，他们必须听的安慰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吗？约翰在约翰一书这样写，他说，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听见，是我们看见，我们亲眼看过，我们亲手摸过的。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这荣耀的神的儿子是他亲手去摸过的，这么亲近的关系。他们在最后这告别的晚上仍然需要听这一席话语。各位弟兄姐妹，你需要吗？在神的面前，人不需要有任何的矫情，因为圣经上说，主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使一切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如果这一个曾经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那荣耀的神的儿子的这一群人，当时需要听这一席话语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我们需要吗？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尊荣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也再一次的在你面前诚心的承认，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按照肉体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因为你拣选愚拙的，为了要使有智慧的羞愧，你拣选那没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主，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真的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一直用长久的忍耐对我们。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也要再一次的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寻求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唯有你是我们能力的源头，唯有你能够带给我们所需要的喜乐以及平安，唯有你能够给我们那原先不配得的肯定，在我们里面微弱的信心，然而这信心必生发美好的果效，因为经上说因信以至于信。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再一次的来更新我们。天父啊，我们恳求的不只是一个一个的家庭，乃是整个教会再一次的能够心口合一的说，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荣耀，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救赎。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